可是呢，就越有一些因缘，比如说你今天吃食太精致，让垃圾加垃圾补，对不对？可以假巴黎，所以有些这个很多长寿的人瑞问他说：“你有什么养生之道？”他说：“我抽烟呢、啊，抽烟可以长寿。”可是问题，他的体质 OK 啊，你不能够随他的照做就 OK 啊，所以这就是问题啊。像那天还看到一个离婚官司，是因为一贯道的老公拼不过想要喝鸡精的老婆，最后就法院判决离婚。所以报纸的标题就是佛陀敌不过鸡精。所以你说什么是长寿的因啊？长寿的因，这个也是真的是很难讲的事情啊。第二个，欲求端正，不随欲生，生丑陋苦，那也常常见呢、啊。有些人要去面貌姣好，就去整容，整容之后呢，垮了，对不对？更难看，对不对？好，这是欲求端正的因缘，就会反生丑陋的苦。第三，欲生上足，不随所欲生下足苦。那个足是指足性。好，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经济体系来讲，就是上流社会啊。如果你想投身到上流社会啊，可是你不得所欲啊，啊不得所欲啊，哦、啊，反而在你贫贱家族里面呢，没有办法随自在，对不对？可是人家在上流社会都觉得想要跟你交换，最明显的例子就乞丐王子，对不对？两个衣服交换，长相一样，就变成两种生活不一样的遭遇。可是因为性格没有变的缘故，你用一个贫贱的男孩子的心态去穿上王子的袍，怎么样也不自在，不是吗？啊，然后那个王子用他尊贵的傲慢的心情穿上乞丐的衣服，本来以为可以跟朋友玩斗剑啊，到处去溜达去玩啊，结果他还是受苦，是吧？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活在自己的因缘网络里面，你如果不懂得处理你被因缘网络所制约的个性，你其实你随便想要投身在一个跟你因缘个性不相容的所在，你只有受苦的因缘啊，只有受苦的因缘啊，乃至于现在的很多孩子呢，动不动就想去买名牌，对不对？只要名牌打折，他半夜搭帐篷他都愿意去守候，这也是为了要追求名牌，追求上流社会生活的一种特色吧。好，这是第三个苦。第四个苦，欲求大富，不随所欲生贫穷苦。好，你看到人家投资赚钱，你也去跟人家投资赚钱，可是不随所欲，你越投资就越了急，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没有正确的学习，乃至于过去生福报也不好啊，对不对？所以你也很难得说你一定会有啊富裕的果报。第五，欲求大利，大利不是要当大力士，大力的意思旁边请注明一下，就是健康的意思啊，健康。你本来要求健康，可是不随所欲生累劣苦。像什么呢？像很多人就以为运动可以生健康啊，结果反而生了运动伤害，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你要跑步，你要去选好一个跑步的布鞋，对不对？好，那这些都是因缘。如果你没有随顺因缘的话呢，你可能所欲而不能达啊，这是第五苦。第六，欲求了知所知境界，不随所欲愚痴无智现行生苦。这我常常在我周边看得见。那么就有人看到说，哎，张三在读大波尔经，他说我也要读大波尔经，他去把大波尔经拿来一读，怎么读读不懂，怎么读读不懂，他就觉得说，哎，奇怪，他能读我凭什么不能读，对不对？看到人家学天台，我也想学天台，一去藏通别圆，就把自己搞得扁扁的，圆都圆不起来，对不对？那为什么？智慧有差别嘛，前身栽培不一样啊。所以你今天适合学什么，你就心安在那个地方好好的修学，一门深入，并没有比别人不如的地方，对不对？啊，何必要硬要求你自己智慧因缘没有办法胜任的事情啊？这是第六个。第七个，欲求胜他，不随所欲，反为他胜而生大苦。啊，明明赢不了人家，可是却要跟别人竞争比赛，人家根本不屑一顾，对不对？好，你却在那边拼得半死啊，结果怎么样都还是赢人不过啊，自己心里面呢晚上啊都觉得很不准，对不对？可是你不准，人家却根本不知道有你这么一个竞争对手啊，那不是更 更可怜吗？好，这些呢都是不随遇苦。这七个苦实在是冤枉啊，没有一个该发生的啊。我们也不是叫你在欲界没有欲，欲应该是在自己的因缘上去发展，而不应该去超过你因缘网络上去求自己不称啊不相称的因缘，这是不随遇苦的关键。好，再来，危害苦有八种，富有八苦。一，诸在家者，妻子等是损减生苦。旁边辟群记就说，包括了什么？亲属跟财宝。啊，不只是妻子哦，妻子等，妻子等包括什么？包括亲属等。那么另外呢，还有没有写出来的衰损事，就是你的这一生追求来的这个福报哈，那些那个金银财宝这些财位。在家人在声闻地，就是说要远离两种因缘，第一个就是眷属，第二个就是财宝。眷属当然是我们今天在家会有的，可是不要忘了，所有你的眷属因缘都是你这一生因为自己的因缘度丢了吧，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它会不会变成你的障碍就不决定。你看释迦牟尼佛不就示现他也一样结婚也一样生子吗？最后呢他能够度他的那个同修以及儿子都能够修学佛道。所以就是说你的威德力你的智慧够不够啊，所以你不能够去怪好这些眷属因缘是在家的障碍啊。财宝更是这样子。在家人能够去赚很多的钱，但是这也是修福报的道量，不是吗？好，很多出家了以后呢，福报没有修足，他的出家生活也是很辛苦的，啊，也是很辛苦的。所以其实并不是眷属的错，也不是财位的错，而是你不当的处置眷属跟财位，你对他有不如理作义的地方。所以所有的关键，其实在唯识瑜伽行派的论点当中，所有的东西都离不开不如理作义。啊，所以不如作义的根本就是无明，只要你离不开无明的因缘，所有这些东西本来好好的东西都会变成苦的。所以这些东西生生灭灭，增增减减，总是会有的。可是如果你有不如理作义的话，在家的两种独特的眷属因缘跟财位因缘，会因为它的损减，我们心中就会生苦，这是危害苦的第一个。而出家人会有什么苦呢？出家人就是修止修观修不来，对不对？好，求不到名师啊，然后你的家行会有种种障碍啊，道量缺乏，所以其实出家会受的苦，其实比在家人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所以也不必去羡慕哈、啊，出家他们就会在修行过程上面就会一帆风顺，也不见得，还是要看个人的因缘。所以他说，诸出家者，贪等烦恼增益生苦。贪是指什么呢？请看旁边的辟群记，包括障碍圣道的五盖。贪等五盖包括什么呢？贪欲、嗔恚、昏沉吊举啊，昏沉睡眠、吊举误作，还有疑，这是贪等五盖。那么他底下还写贪等八种寻思。我试着背背看了，我没有去查齁。欲寻思，慧称慧的慧，害欲慧害三个。然后再来第四个是亲理，就是眷属了齁，亲理寻思。然后再来是国土，还有一个是不死寻思，总是明日求明日，对不对？明日复明日，这不死寻思。还有一个叫做戏笑啊，就突然想到一件啊，昨天跟朋友谈论之间一个好笑的事情啊。还有一个应该是歌舞吧，歌舞戏弄这些事情啊，这些都是你今天的不当寻思。这种寻思会让你生欲，会让你生烦恼缠，跟随烦恼缠。所以这八种寻思会让你心不能够定下来啊，心不定，那么你就会因此有造业的因缘，那么圣道行也修不起来。 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出家的障碍啊，出家的障碍。第三个，积俭，那个俭呢、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字的那个食物边的食，然后右边是那个锦啊，秋锦的锦的那个右边，知道吗？我不晓得那个怎么写，就是饥馑啦、啊、就是饥饿啊，饥饿，可能天灾地变或者是打仗，你找不到食物吃啊，这种饥馑逼恼所生的苦。好，第四，孙悟空改一下错字、啊、怨敌，敌人的敌，你的冤亲啊，债主呢逼上门前来了啊，来给你讨债，他可能当你的儿子，当你的父母，当你的眷属姻缘，当你的老板，当你的同事啊，这些姻缘都会让你根本没办法处理而受他的困扰，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一直不断的造恶业，这个是困扰的所在。第四个，第五个，孙悟空版有两个错字哈，旷野险难破错，那个破就是逼迫的破，一个白一个错手边啊，一个做工作做的右边，然后一个左手边，破错就是非常的不自由啦啊，你被压制而不自由，比如说你被放流在旷野当中啊，没有遮蔽之处，或者遇到各种险难啊，你很窄的峡谷啦，很急的洪流啦，这些都是啊，还有你被拘束，没有办法行动自由，这些逼恼所生的苦。好，第六个，系属于他之所生苦，系属于他是必须要服从别人的权柄，听从别人的指挥，可是他的指挥令你生苦，你又于他的威权柄底下不得自在啊，不得自在。所以很多几个同事聚起来，最爱互相打嘴告敏感，都是骂老板，对不对？因为这种苦就是系属于他而不自在的苦啊。所以骂老板是一种很痛快的事情。好，第七个，知节不惧损恼所生的苦。知节不惧就是行动不自在，我刚刚说讲到了，你今天手说想抬起来就抬起来，可是你只要有五十肩退化性关节炎啊，或者糖尿病，或者是所有一切并发症，让你的行动会不自在。不要讲什么，你就讲这个我为肩桃花，只要有一个指头不灵光，不能弯，你看看你整个右手的动作会有多么不自在，只要一个指头就好了，一个指头里面的一个关节出现很痛很痛的感觉，看你整天会怎么好过，一根牙就好了，只要一根牙不舒服，对不对？只要胃腰八挺、啊、就只是胃而已吧，其他都非常非常健康，看你要怎么办，只是一法就牵动全身，这个是知节不惧。五，杀父啊，斩截捶打驱病逼恼所生的苦，这些当然是被恶行满贯的人呢、啊，这个逼啊，当然是坏人了、啊、哈、啊。可是我们在打仗的时候，其实就彼此做这种事儿，不是吗？为了要保持自己的生命，不就彼此相搏吗？以命相搏，这些都是在做这种事情。好，以上的八个呢是互相避害危害因缘而所生的苦。再来，随主苦，随主苦中富有九苦。什么叫做随主苦？用他的名言来看的话呢，就是你随时随地他会跟着你啊，就是种子预言会现行的这九种苦，他就这样子分作前八后一。前八，他说是依世间八法，依世间八法应当是嗔机毁誉啊，那个世间八风。不过看后文又不太完全像啊，我们就不依世间八风来看，以下的这四法，就是世间有这八件事情会随时让你遇缘会生苦的，哪八件事情呢？第一个，坏法坏时，法就是那个事物。你所拥有的一件事儿坏了，或者你遇到一个败坏的因缘来的时候，就是坏法跟坏时所生的苦。坏是你本来有了，而可是它的功能变坏了啊，跟净不同，净是本来有，可是你失去了，再也不复得了， 那叫做敬啊。你非常爱那个东西，可是遗失了，可是再也你没办法找到同样的东西，那叫敬苦啊。敬法敬实啊，法就是那个东西，实就是那个因缘世界。再来呢，老法老实，你发觉你的身体啊，真的什么是老？我们现在这个年纪50岁以后，每一天都会有新的发现，新的发现。只要晚上不来法堂上课，八点就会觉得都孤爱困。那你若真正去困，两点半就搞起来，对不对？啊，四个回啊，你要甲拍电话啊，打给郑家姐姐，她已经睡得不知道到第几店去了啊，对不对？没有人会理你啊，想要找个人喝喝咖啡、喝喝茶，找不到朋友。偏偏到了五六点、七点的时候，坐在沙发上又睡着了。好，以为睡一下无所谓，起来的时候九点半，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样子，就这样。所以老法老实，病法病实。平常你今天身体健康的时候都不以为然哈，只要一点点不舒服，我们都很知道哈。再来施法死时，那当然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这个当然也知道。第六，无力苦，无力就是你一直不断的追求的利益，可是你得不到。或者你追求到的东西总是伤害、损害事，而不是利益事，这都叫做无力苦。第七，无欲苦，没有名声，没有好的名声，啊，别人都不信任你，啊，所以啊，你看哈，你只要是恶名昭彰啊，你纵使在外面喊烧火咯，你不要骗啊，明明你讲真的，人家也不信你。你看，你做好心都无人被给你插。这无欲苦就是这样。第八，有积苦，大家都积嫌你，你有很多积嫌的缺点啊，人家也会对你不生信任，这些都是让我们今天求完美的人其实会觉得很苦的事情啊。这是四法的八苦，也就在世间这八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或者那件事情遭逢这八个因缘的时候呢，都会生苦。可是问题在哪里？这八苦为什么会生苦的来由，是因为第九个希求。因为这我们在世间当中，请问你希求什么事？啊，希求什么事？希求你所爱的永不坏、永不尽灭，对不对？然后呢，不生不老、不死不病，对不对？永远都得利，对不对？然后呢，有欲而无饥，这不就是因为你希求而来吗？所以如果希求而不随欲，那就回到前面的不随欲所生的苦了。如是总说名为随足苦，只要你有希求，这世间八法的生苦因缘跟法本身的触对变坏的苦，都会令你随足而转。好，第九颗，一切种苦，一切种苦中富有实苦。好，这里算是有辟君记的解释哈。哪实苦呢？所谓如前所说五乐所至，有五种苦。前所说后文就会讲，是自他利品。我上礼拜给各位补充的利益跟安乐有没有？请多写一个字。五乐的那个乐就是前面自他利益品当中所谓的安乐。我们有五种安乐，我上礼拜简单讲了，这里有条列。那五种安乐因缘是要对治这里的五种苦，于是他说，如前所说五乐所对治有五种苦。那五种苦呢？一，先标哈，因苦；二，受苦；三，为无乐苦；四，受不断苦；五，出离远离极尽菩提乐。这有几个哈？有四个。出离，啊，出离标起来。远离标起来，极尽标起来，菩提乐标起来，总共有四个。所以第五颗的乐呢，又分作出离、远离、极尽跟菩提四种乐。而这四种乐要对治底下四个，哎，跟着对位。第一个对治家，家多接多写一个字，居家，就是出离乐对治居家苦。出离我上礼拜就讲了，就是出家嘛，对不对？在家有很多眷属因缘苦啊，财位因缘苦啊，啊，你出家就不用 不用蓄积这个财宝，不用蓄积眷属，对不对？好、哦，完全没有牵挂，所以你就没有居家破错这种苦。好、哦，这是出离乐所对治。好，再来远离，远离。我上礼拜讲就是得初禅以上，得初禅以上呢，就能够怎么样？不是断，是能够扶住欲界的结，所以它对治欲界结。你只要正初禅，你就不会被欲界二不善法绑住，你就不会你都要卡怕感，不会。可是欲界的结有没有断？没有，只是出离啊，只是远离那个欲界的结而已，所以它叫远离，没有讲断哦。啊，没有讲断，所以你只要有初禅以上的定的功夫，你就不受欲界劫的系缚，但是没有断。好，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极静，极静就是真的到二禅以上，好，二禅、三禅、四禅这些就真正叫了极静。那为什么初禅不能叫极静？因为初禅还有寻思，啊，初禅还有寻思觉观，所以你还要很用心的去对治你的欲界的烦恼。啊，对付你欲界的烦恼，才能够真正保持那个远离。可是如果你已经到二禅以上，二禅的喜乐就叫做定生喜乐，所以那个时候的心地是比较极静的。那个时候呢，你就完全没有刚才那八种寻思啊，欲会害，你不会有什么希求的事情，因为你在那个禅定乐当中很舒服，对不对？你也不会有不高兴的事情心情啊，你也不会有觉得别人要逼恼你。你也不会有想要触恼别人的想法，不会啊，你不会去寻求寻思这些事情，所以你会对治所有的寻思，所以那个寻多加一个字，寻思啊，寻思就是打妄想了。好，再来菩提乐，菩提乐就对治什么一生苦，一生就是流转的反复，在三界六道流转而不能出离的反复。所以什么叫菩提乐呢？菩提乐就是所知障、烦恼障清净，这叫做菩提乐啊。所以菩提乐多加一个字，三菩提乐。三菩提就是正觉，你只要等正觉成佛，成有学无学，那就会出离什么轮回的苦啊。因为你还要轮回，就表示你是一生性啊，就是凡夫了。好，所以这五个是对照的啊。那么因乐就对治因苦，受乐就对治受苦啊。那么这个苦对治乐，就对治为无乐苦。那么受断乐就对治受不断苦啊。我上礼拜你们翻一下笔记，什么叫做因乐呢？因乐就是你今天造了一个善趣的因，你知道这件事情来生必有好的果报，比如说你修五戒十善，或者你这一次去参加观音期啊，观音期就会守八关斋。你看弥勒三经当中说，你只要持一天八关斋，求愿往生就必得成愿啊。你知道读到这个经的时候，你就会很欢喜，很宽慰人心，不是吗？这种乐就叫因乐，你只要造了一个善因，想到它会当来受乐，而这个乐就会让你觉得心安理得，夜半心不惊啊，这种因乐，比起你今天呢造了恶趣因，你半夜敲门心就在那边怕怕的，那叫因苦嘛。所以你多造因乐，就会对治什么因苦，这是互相对治的哈。那么第二种是受乐，受乐我们上礼拜讲过，有身乐跟心乐啊，身乐跟心乐。而身乐跟心乐呢，其实也就是因为你修止观，或者你有法喜。啊，你今天在法位上啊有一些收获，所以你会因为这样子而对治什么？对治人生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你容易把它看得开，放得下，对不对？这些都叫做受乐，而这个受乐会对治受苦。所以有学佛以及你的作意力是非常有力量的，如理作意的人，人家会同样的触对一些境界，可是人家生苦，你会生乐，这是修养智慧的不同。好，第三个所谓的苦对治乐，会对治这边的为无乐苦。什么会让我们无乐呢？比如说饮食、衣服、卧具，以及生病没有办法得到恰当的治疗。我上礼拜讲过，如果这四个 生活下去最起码的条件你都不具备的话，那你这一生真的是很苦，完全没有乐可言。不要讲你有什么奢侈的享受，你连饮食、衣服、卧具，吃吃不饱，吃不好，睡睡不暖，衣服也穿不暖和，然后呢，生病还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医药啊，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障，这种呢，可以说是你连人生最起码的衣食都不得，那人生是非常苦的。那么你怎么样从这个无乐苦当中呢，得到这些资粮？那你会有苦所对治。好，再来呢是受不断苦。只要你还没有证灭尽定，受是不会断。灭尽定呢，把受跟想都扶住，不起现行。所以这边的受断乐是指灭尽定。啊，你只要入了灭尽定，只要你作愿不出来，那你永远什么受都折磨不到，折磨不到你，对不对？好，这个是前四种。那么第五个的再分作四个，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啊，那我就不再细细的念披荆记。不过披荆记这边有一个错字，新闻封版是需要改一下的，484页，1、2、3、4、5、6、7行，我念一下地方：由出离乐能至居家，不是居定。居家破错啊，对，前面要改的就是这两个字。破错就是拘束的意思。好，这里是所谓的这一切种苦。好，前面讲了五苦了，那这里是有十苦啊，所以还有后面的五种苦。富有五苦，第一个逼迫苦，第二个业聚匮乏苦。那个业聚啊，有没错？重聚啊，对，重聚，重聚匮乏苦。那个重聚就是包括我们前面的十种色受之聚，啊，就是民生用品啦，啊，民生用品。再来戒不平等苦，戒当然是指你的四戒啊，四大戒不平等。第四，所爱变坏苦，所爱的人事物变坏了。第五，三界烦恼品的出众苦，这五种呢是苦。那么这五种为什么摆在这十苦里面呢？也就是说前面五种会令你生出这五种苦，前面呢五种苦会令你生出逼迫、重聚匮乏、戒不平等、所爱变坏、三界烦恼品出众。我想这个名词法相上算是各位应该明白哈，所以是名五苦，前五此五总有十种苦，当知是名一切种苦。种的意思是能生意哈，不是种类啊，能生这十种啊，这十种能生一切苦的意思啊，这十种能生一切苦的意思。好，最后做总结，前五十五，今五十五，总有110种苦，是菩萨悲把悲圈起来所缘的境界。如果你今天要修大悲心，那么其实你今天的所缘境界就是这110苦。缘这110苦的镜像故呢，缘此镜故，诸菩萨悲心呢会升起增长修习圆满啊，修习圆满啊，这是一段话的总结。可是我还是要用一开始讲众苦相的因缘跟各位讲，你还是要如理作意思维啊。如果你思维的方向错，很多人自己已经很苦了，然后看到这么多苦啊，然后可能他结论就是忧郁啊、自杀啊、无力感啊，没有生命力了，这些都是不正当的思维啊。所以还是要有传承教导。好，这里我们就不谈这边的总结，接下来看实修的这个事情。在实修大悲心的时候呢，其实你片观110种是有点太多啊，所以根据大德的经验啊，论祖把它归纳成这19种啊，成这19种。我们看一下这个法相。又诸菩萨与大苦运呢，缘19苦发起大悲啊，发起大悲， 何等名为十九种苦？第一个，愚痴意熟苦，就关我们这一期的果报意熟是由愚痴贪爱因缘所生的，对不对？想了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众生不了这个实相呢，在这边一直不断的苦苦追求，而始终也还是无法出离了啊！这个事情实在是没有得智慧的缘故。第二，行苦所摄苦，你只要还依赖这个五蕴色身，对不对？它所引摄的毕竟是苦，纵使有暂时的乐，只一定还是会变坏啊！这是我们前文归纳下来的。第三，毕竟苦，你只要不出三界，毕竟是苦。第四，你只要有造恶趣因，当来受苦，这因苦。第五，生苦，就是只要果报现前预言现前，那么所生一定是苦。第六，自作逼恼苦，我们会自作一些因缘，让自己受到触对变坏的限制，乃至于像苦行外道，自己让自己受苦。其实我们所有的苦报都是自作逼恼而来的，对不对？这件事情就会更是不甘愿。如果别人加诸于我的，那我望风还能逃，自作的您逃得了吗？对不对？逃得了一时也跑不了庙啊，对不对？这个自作因随逐于你，不能一刻暂离。所以呢，他作有可逃，自作不能离，这是真的大苦。第七，戒衰损苦，你破戒就是恶行啊，恶行其实也就是前面的因苦来着的。第八，见衰损苦，你没有正见，乃至于最可怜的是没有如理作义的习惯，对不对？你的知见就会在各种受果报的时候呢，会令你更苦，这是见衰损苦。第九，树因苦，就是种子苦，广大苦，就包括前面啊。十一，那洛迦苦啊，其实不只是那洛迦啦，那洛迦是三恶道中最苦的，所以以最苦的那洛迦来代表啊，那洛迦来代表，只是这样的意思。好，比起最苦的那洛迦，我们以为人天会比较好过吗？散去其实所隐射的也还是苦啊，隐射的也还是苦。那么于中呢，一切的邪行所生的苦，邪行有两种，第一个当然是犯戒的行是邪行，第二个邪行是不信因果，你有邪见而依着这个邪见或不信因果而去造作所引生的苦，这个都叫做邪行所生苦。第十四，只要继续依着三杂染流转，必然还是苦。第十五，无智苦，你只要没有三种智慧，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毕竟都是没有办法成圣道，你只要没有圣道的智慧，那么就没有如理作义，就还是被无明跟贪爱的牵缠，所以还是回到流转上去受苦啊。所以无智是很苦的，无智苦这件事情是很维系的，在众苦当中这无智苦你不学佛不知道，学了佛之后呢，这无智苦其实叫做第一义苦。什么叫第一义苦呢？第一义苦不是第一义很苦，是你见不到第一义会很苦。你在佛道当中追寻，可是一直总没有办法让你信得进去，对不对？这种对行者而言是很苦的啊，见不到第一义。或者呢，你跟很多不想见第一义的人相处，你就会觉得跟这种人在一起根本生活精神界没有品质，对不对？没有可以谈话的对象，这也是很苦。好，第十六，增长苦，就一直不断看到它越来越恶化啊，随着年龄的变化，随着时间的增长，那这种苦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哈。第十七，随逐苦啊，如前文有讲过。那么第十八，受苦，受苦就是现前现缘所受。第十九，你们是什么字啊？出众嘛哈，这个字是错的，出众苦，新闻风版改一下，出众出是三个路啦啊，所以很难写，那我都简单写粗细的粗就可以了。各位你们知道出众是什么意思吗？出众就是没有堪能性的意思，你自己觉得你不胜任某一件事情就是出众， 比如你肚子很饿啦，肚子很痛啦，爬楼梯就觉得没有气力，其实你不是完全没有力气，只是你觉得你要拖这个身体的病痛，就已经拖不动了，何况要去做那个事情。所以因为你有很粗重的牵缠，使你对于一般所做事没有堪能性，就叫粗重。所以只要烦恼住身呢，我们这个身体就叫做粗重。啊，我们会优先会被牵扯在烦恼的牵引力下，会对于对治烦恼之外的其他的事情就没有清安相。啊，所以这种身心的状态呢，通通都叫做粗重。所以其实呢，我是觉得什么人最快乐？老实讲，你贫穷一点都还无所谓，你只要一天到晚早上眼睛一起来，就有做不完可以忙的事情，对不对？你就跟小蜜蜂一样，勤做工，嗡嗡嗡。我是觉得那个是很快乐的事情，啊，很快乐的事情。但是看要忙什么事啊，忙什么事？但是你要为他人服其劳。其实借这样子劳役的过程当中，其实身体其实也都会有运动的机会，不像我们今天每天坐办公室哈，我每天都坐在这边办公了，啊，坐着身体也就很缺乏运动，也就会有所谓的粗重苦。好，这是这十九苦，所以这十九苦是前面110苦的少分，那么是根据行者归纳下来，所以真的你实修的时候呢，倒也不需要圆前面的110。好，确实把这十九种苦里面的性相分别啊，你自己明白。那最好啊，这些都只是名相而已哈，真正的实修是要圆事，就是你要找到你今天触对眼睛可以触对所及的事相因缘，升起这些思维，然后呢同理的感觉到苦，然后从这个苦受当中呢，觉得这是一个我很亲爱的人，他在这个苦当中，我是不是能够有什么方法能够令他出离？所以在此就要发起四种殊胜的心。我上礼拜好像曾经也讲过，那四个心，第一个要借着观苦相现前，圣解现前的时候呢，第一个一定要发愿。啊，愿这个人真的能够福报现前，对不对？智慧增长，或者是这个以后我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更有能力的时候，我有能力能够帮他拔离这个苦的因缘，发愿嘛，啊，先发愿。好，发愿是最开始的一念心。那么第二个殊胜心呢，叫做希求，啊，希求。因为发愿为什么发愿？因为你现阶段做不到，所以你就为他求。求什么呢？求更有能力的人能够来现前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帮他这个忙，这是希求。如果你还为他求，暂时也没有看到有人能够帮他解决这个问题，要进到第三个心，发誓。发誓自己只要有能力，凡是以后看到这一类的问题，我一定努力解决。这是起誓愿力，啊，就比刚才又更上一层了。当然呢，我们毕竟是人，人在这个因缘都不是那么具足的，所以最后一定是要祈请三宝，祈请护法，啊，这是增上心哈，啊。先借着苦地因缘你发愿，然后呢，劝请、祈请、希求所有现阶段有能力帮他忙的人，对不对？你替他去求来嘛，啊，替他去求来。纵使求不来，你不晓得他在哪里，就请三宝告诉你在哪里可以有人可以帮他忙，请你给我一个 sign， 对不对？我能够帮他找来解决这个问题，起希求心。第三个呢，誓愿心，啊，等我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福报、有这个道量，等我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一定尽我所能，头目脑髓尽能与之，用这样的誓愿力，最后祈请三宝护法加持。这是修四无量心一定会有的四种殊胜心，啊，所以你一定要顺着这个传承，啊，你如果顺着自己的习气胡思乱想，那是不得力的，啊，不得力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刚刚为什么一开始讲说怎么把苦地跟小孩子讲，其实我觉得当然还要看讲的善巧问题而已。我们发觉现在的孩子人生没有目标，不晓得去学什么， 那未来自己怎么样在什么舞台上发挥他的专长，几乎一点愿景蓝图都没有。我是觉得他们真的是在温室长大了，完全不晓得，以为含着金汤匙长大，以为全天下人都是这样过活的，其实哪有这样子的自然，对不对？所以如果能够让我们的孩子知道，不是今天我们活在台湾这么样子的福报，全天下乃至于我们四周围，你见不到台北有一个你根本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知道吗？很多很多啊，我有一次去看一个舞台剧，叫做消失的城市还是见不到的城市啊，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活动的范围是有限的，像我你看几年来我永远离不开这个地方，对不对？偶尔到邦嘎一个夜市去走走，哦，比如说跟刘姥姥逛大观园一样。你不要以为哦，就这么十里方圆，有很多地方是你根本这一辈子恐怕连到都不会到的地方。那你当然更多的现象是你看不见的。那如果你有机会去探索我们的环境，环境会教我们很多事情。而且我们以为人生没有希望，没有愿景，多了解这些我们能够使上力、帮得上忙的地方，其实人生会有动力。只要有动力，一点点障碍就算不得什么事儿。所以我是觉得人生有目标是非常重要的。那佛法更要求以愿导行，以行满愿。而这个行的动力可以让我们不被一些小的障碍打败。你看啊，什么人最伟大乃至于打不败？母亲，只要他护卫他的小孩，护卫他的小孩，他只要有一口气在，他都挺着，他都会挺着。我亲儿，我那个时候是在林口上班，我真的，我们工厂隔壁就一连很多地方烧火嘛，就一直往我们工厂烧过来。那当时我是行政经理，总是要去处理，然后就报这个消防队来解决问题。那我就走到现场去看，等这个救火队车才刚刚开走，在那个瓦砾堆还在冒白烟的情况底下，一个妈妈就在里面挖那个灰烬。哎呀，很可怕的是，她一手抬起来的时候，那个手都见骨了，见到白色的骨头，流着血肉，然后还有肉掉在那里，她一点都不觉得痛，居然用骨头那样子的手还可以爬那个灰烬，就为了要救她的孩子。你说那个力量，那我们正向一点思考，也就是说，只要你心中有那个愿，然后悲心发得起来，对不对？悲心发得起来，那个愿能够付诸于一些修学的动力。不要说这种，你更大的困难你都可以找方法，不会太容易，一点点挫折，人家骂你，对不对？你就草莓族就扣起来都拍起啊，修改扣起来都拍起啊。不要按闹够，对不对？所以真的是我觉得修悲是很重要的，那你要正确的如理作意思维。好，这个是在这边跟各位分享的经验。那底下就说，缘这十九种苦，要以下四种缘来做观。他说啊，有四缘故，这个心呢名为大悲。好，这个悲名为大悲。为什么这个起的心叫做大呢？悲就悲了啊，悲我们也都人都有悲悯之心，那为什么何来这种起的心叫做大悲呢？他说因为底下四种缘故称为大。哪四种缘故这个悲心称为大悲心呢？第一个因缘，缘甚深为系难了，诸有情苦为尽生故。于是呢，什么叫做甚深为系难了？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随着自己平常凡夫的习气，我就刚才讲过，如果顺着我现在生活的习惯，我逃不开这个台大法商学院这个生活圈，很多地方自己看不到，对不对？所以那么多无量有情所生的苦，你知不知道？不知道。有众多苦的差别因缘，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啊。所以因此之故呢，有很多甚深为系难了诸有情的苦，如果你不是真正亲眼所见，你不知道。所以今天你不是因为你自己亲身受这个苦，而是你故意在学法的过程，缘这十九种苦的因缘相做观，而这些苦相是甚深为系难了。 因此之故，这个起的心呢，名字为大。这是第一个因缘。第二个因缘，于常时积集成故，所谓诸菩萨尽于无量百千大劫积习所成。这样文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会愿意在这边听到苦谛而升起修学好要的益乐心，绝对不是于一二佛前修学因缘所栽培下来的善根，是叫你这样坐下。因为菩萨是无量劫修行的，今天你为什么不同于别人？在这件事情上你会有不同别人的思考方式，你为什么会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为什么？为什么？像我们同样礼拜五上课，在十二楼佛堂上课，因为那个翁世杰老师，他在念到大学毕业之前呢，都是做学生运动哈，跑街头啊。他有一次就听到他讲说，他到美国留学，然后就到了一个学校，碰到一位这个西藏的仁波切在那边教佛教思想，然后就跟着他学藏文。那么他就突然感觉到他前生的记忆一点一点的回来，他觉得他也不是没有看过很多人受苦，可是他就因为他跟着他那个藏传的老师修学藏文，然后学习这个现观庄严论的因缘，他就发觉他对于藏胞在现阶段在国际受到的打压所受的苦，他心中有一种不知所以然的感受。所以他现在就在藏传的扶助相关的基金会做事。你看他干什么事？他把台湾最会做豆腐的师父请到了藏地印度去教他们那些出家的喇嘛们呢、做豆腐啊，然后呢种作物啊，然后呢教他们做一些这个我们台湾都觉得很平常的事情，做像这样的事情。然后他无所不用其极的在安排这种事情，他就觉得钱是一个因缘，你隐隐约约之间你会感觉到你有前世带来的使命，你会特别关切，你会特别想在某件事情上做好，这个都是无量劫修来的因缘，我们应当这样的观。于是这个因缘而发动这十九种苦相的观察，升起的那个悲心名之为大。为什么？时间大故啊，时间长时故名为大。好，第三个，于所缘猛力作意而发起故，所谓诸菩萨由是作意悲所执持，为习，习就是止习哈，有情众苦因缘，尚能弃舍百千生命。百千生命不是说你这一生有这么多生命，是说你生生世世这么多生的生命都可以舍，何况今天这一生命是你现前。当你回忆到过去生这无量劫来，你为了要修菩萨行，已经舍弃多少百千生命都不以为苦，还来人间求行菩萨道。那你更想到这个因缘，你何必爱恋这一生的，对不对？这一生的五蕴呢？所以何况加上两个字，今生。过去无量劫你已经弃舍掉百千生命了，何况现前这一生的生命，哪有什么值得练习的事情？如果为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对不对？不是叫你要自杀了、撞墙了、跳河了，不是这个，而是你今天要为众生服众多人之劳役，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啊。以及资财，资财就是为他求及道粮，于一切种自伐大苦，为诸有情悉能堪忍啊，悉能堪忍。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你忍得过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思维。一个圣人他之所以在对境的时候那电光火石的抉择会跟一般人不同，就是这种想法。所以一般人如果有五种神通，他会来卖弄获得利养名闻。真正的圣人他有五种神通，乃至于他有天眼通，他有宿命通。天眼通他会看到比其他人眼睛看不见远处有情的苦，他会升起悲心，他会用神通来升起悲心，以这个悲心增长他菩提分的修学。可是没有智慧的人有了神通干嘛事儿？名闻利养，求得别人恭敬，对不对？作怪，乃至于持恶咒黑咒去伤害他人，对不对？让别人怕他， 那什么好了不起的呢？啊，这种圣人才是了不起吧？你有宿命通，圣人的宿命通，回想他过去生已经舍弃多少生的生命，在所不惜了，何况现前这一念？啊，现前这一念，因此之故，作意思维，同样的神通，同样的能力，你得到的如理作意与否，就变成结果很大的差别。啊，这是第三个因缘，第四个因缘，极清净故。所谓诸菩萨已到究竟菩萨清净，什么是菩萨究竟清净？就是实地嘛。啊，所以请在这边就写实地。你已经到了实地法缘地满了，对不对？接下来就是金刚预定，就要成佛了，啊，成佛了。所以你如果已经到了菩萨究竟的实地，或者如来已经到佛地如来清净，就是十八不共法，所有一切佛的不共功德，他已经修学圆满了。记住哈，在佛法里面呢，如果因相果成佛之道来说的话呢，你成就妙觉位不算停下来。那刚刚成佛的人呢，还要继续去成就什么种种不共功德，一直不断的修学哦，那个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去修学啊，所以他会回愿示现，随着众生的需要，他还要去广学多闻，修集许多的智慧跟福德资料。这件事情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到了实地的菩萨，纵使下一心就成佛，纵使成佛以后已经到达一切功德圆满了，他的愿心都还不放过自己啊，愿生勤切为众生啊，一直不断的去思维到底怎么样做众生才能够真正得利益啊，真正 得利益。这四种思维是令这一念悲心为什么名为大的理由啊。我想的确的确不能够不敬佩像这样子发愿啊，发愿的菩萨。所以以后当你念到这些大阿罗汉这些圣者菩萨的时候，你心中应当要有那种悸动，那个宗教情操要烧燃了起来。我就觉得佛法并不是一些知见的理性，而更重要是这些宗教的情感啊。我们今天我们说念佛人的信愿念佛，是因为你意念到佛这么不可思议难思难议的功德，而你有为者亦若是，对不对？所以你念佛为因，你一定相信成佛是你的果，所以你信愿具足一定得往生，是这样的力量，是这样的力量。所以你今天如果少有仅仅有知见而没有这些情操的话，我是觉得你修法是不得力量啊，不得力量。好，在这边多自己注意观察吧。好，底下他说，又诸菩萨由前所说百十一苦与诸有情修悲心时，那显然这是依什么？依有情缘来说哈，还没有讲法缘跟无缘慈哈，无缘悲。他说与前面的110种苦相的因缘来对有情啊修悲心时呢，则为修习一切菩萨所有的悲心。这话是倒装句。当你今天在此地缘110种苦缘有情修悲心的时候呢，应当要知道过去三世十方诸佛菩萨都跟你一样是缘这样子的相来修悲心的，尤其同时也都会有初期发心的菩萨也跟你在不同的法界修这样子的苦相来成长他的大悲心。所以你的心不要落孤独，不要以为啊半暝啊，应该可以困啊，根本可以困啊，怎么家修无量心？你会觉得法界里面只有你一个人是最用功的，干嘛这样子想呢？换个想法嘛，佛法就很慈悲的跟你讲，你要这样子做想，这样讲，你走在十三世十方诸佛都走过的路，不孤独吧？现在同时有十方三世诸佛都在同时修这个法，不孤独吧？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都要这样的做想了，不要把自己变得很可怜那样子。好，这个是啊，复能速证悲意乐净啊，你的悲意乐净为什么净呢？你是无条件的啊，那从这表示说可以从法缘到无缘悲啊，这样子你的悲意你的意乐你的大悲心的意乐能够清净。净呢，我特别想 你只要看到尽这个字，你就可以用布尔金所谓的无所得，以无所得来调练其心，可是却以有所得来行悲，因为这些悲的因缘都要真实有人去做有效的事情，才能够令众生离苦，对不对？所以以无所得的心令你的心清净，以有所得的心为众生行悲益乐，毕竟清净。这个有无两边都能够平衡，这是我昨天听郑思言老师所讲的。他说布尔金有无所得意，有所得意，由此呢益乐清净呢正入啊，新闻风版那个人改一下，入正入菩萨净益乐地。哎，这个名词不没有见过，旁边就写出极喜地，也就是说用你四无量心，尤其是悲无量心的心呢，就能够证入出地，对不对？你只要圆无漏道观就可以证入出地。那么于诸有情获得菩萨及亲厚心及爱恋心，欲作恩心，无厌倦心，待受苦心，调柔自在，有堪能心。这边讲了几个心，我想望文可以生义。第一个亲厚，知道众生跟我的关系不是一生一世的关系啊，冤仇冤亲也应该是平等做官，这是亲厚。即爱恋心，你会把它当作是挚爱的父母兄弟姐妹这样做想。欲作恩心，因为他过去承受你的因缘，你今天得作佛，你何以不以感恩报恩来对众生。无厌倦，所有这些东西都无止息的啊，无止息的因缘继续不断的增上，然后呢你自己呢身五蕴就一定是苦的因缘，那么既然众生有苦，你为什么不以你这一期的生命为众生代受苦呢？啊，既然已经有苦必死，那我们为众生代受一切苦，调熟一切的烦恼随烦恼，令心自在，对于你今天要难行能行的菩萨行有堪能力，这叫做调柔自在有堪能心。好，这些事情我想是你心中的一种心情，改变你这样的心情去做事。好，以上呢是讲菩萨的益乐，接下来说这种菩萨的益乐比起声闻的益乐还要超越，还要超过许多，他就较量跟声闻比。他说呢，诸声闻啊，诸圣声闻成就圣道的声闻众呢，以得证入苦地现观，以道就近。那么跟谁比呢？跟刚刚初发心的菩萨比，因为这些都是圣者，初发心的菩萨还只是初发心菩萨而已。而初发心菩萨只要愿意圆前面的110苦或19苦，以这四种因缘修集大悲心，如果比起已经成就圣道证入苦地现观，以达就近无学位的声闻阿罗汉而言，于苦啊深远厌俱行心相续而转，这指的是声闻众。声闻观苦就生出离心，而菩萨观苦不会像声闻一样起出离心，他反而变成愿，愿众生出离苦，而不是速速的急求自己出离苦，这是座义上的差别。于是他说，比起声闻正苦现观到达就近的人，他起的深远厌俱行心相续而转来比呢，不如这样子的圣声闻众呢，不如菩萨于诸有情悲前行心，把前行心画起来。记住，我们并不是住悲然后就不做了，不是住在悲然后就不动了。悲是拿来当作前导，因为你如果住悲的话，你会生出忧烦无力，生命无趣，不想三界受生死，速速要求证涅槃出离的心，你住悲就会有这样结果。可是如果你把悲当前行心，那整个作意就不一样啊。然后呢，你观什么？观无量众生堕在110种极大苦因当中，所以观的后面加上几个字，一切有情，正观一切有情堕在110种极大苦蕴中。所以以这个悲啊为前行心干什么事？ 当然要行菩萨行，对不对？以这样子发愿、需求、誓愿、祈请，用这样子的增上心呢，来让你成熟你的善根，修集福德跟智慧的资粮，这个是前行心的关键。好，我们翻过来，韩老说呢，此能观心悲为上首，是名悲前行心，跟我的解释不太一样哈。那么为什么，请看下面的文就知道了。他说，菩萨如是以所修悲熏习心故，与内外事无有少分而不能舍，对不对？不就说成长舍无量心出来了吗？这才是关键。所以我这样子文顺过来让各位知道一下，为什么那个前面那叫做悲前行心，虽然住悲，可是不能够以此为限，还要继续以这个为缘成熟舍无量心。然后呢，以舍无量心呢，无戒律仪而不能学，无他怨害而不能忍，无有精进而不能起，无有净律而不能证，无有妙慧而不能入，对不对？这广说就是六度圆满，对不对？以这个前行心呢，六度就得圆满。是故如来若有请问菩萨菩提，随所见立，皆正达言，菩萨菩提悲所见立。所以般若是佛母，那什么是般若的因呢？悲。所以悲是佛的祖母，经是有这样写的，论是有这样子说的。好，我们今天剩下一点点文，时间到了，我们下礼拜再一起学习。然后我们下礼拜会进到正式菩萨品的菩提分，请各位往后预习哈，预习到44卷圆满。